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第九章。约翰说，当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他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。我们相信这星就是撒旦。现在在大灾难期末了的时候，有无底坑的钥匙给了他，于是他就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，可以为所欲为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九章第二节的经文，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九章，请你看第二节的经文。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，他开了无底坑，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，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。从无底坑中冒出烟来，遮盖了全地，这是最恶毒的一种烟。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九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，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，有能力赐给他们，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，并且吩咐他们说，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，并一切树木，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。约翰用象征性的词汇来描述极其可怕的生物，这些蝗虫并不是普通的蝗虫，因为第一，它们不吃植物；第二，地上的蝗虫没有君王，因为在箴言第30章第27节那里就明明的说，地上的蝗虫是没有君王、没有元首的，但是这些的蝗虫是有君王的。第三，根据出埃及记第10章14节的记载，这些蝗虫也并非是攻击埃及地的那一类的蝗虫。经文说，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，真是厉害，以前没有这样的，以后也必没有。第四，它们却是真正的生物，正是跟其他的生物，像狮子、马、蝎子、人类一样。这里所说到的蝗虫，正如埃及地所招摄的蝗虫一样。约珥书第一章也预言过，将来会有一场蝗虫之灾。在这里，我们必须要对旧约有所认识，才能够帮助我们明白，这里的蝗虫跟约珥书的蝗虫之不同，是在于蝗虫的性格以及它们破坏的目标。它们像蝎子一样蜇人，但它们的攻击对象是那些邪恶的人。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九章第五节，请你看启示录第九章第五节，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，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，这痛苦就像蝎子蜇人的痛苦一样。蝎子的形状有点像龙虾，它们住在潮湿的地方，它的蜇是长在尾巴上，虽然不会致命，但是会产生剧烈的痛楚。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图画，约书亚记第24章12节所说的黄蜂就是这样。那节经文这样说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，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，并不是用你的刀，也不是用你的弓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那些活在大灾难期的信徒要熟悉旧约，才会明白约翰所说的蝎子到底是指什么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九章第六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九章第六节，在那些日子，人要求死， 绝不得死，愿意死，死却远避他们。撒旦拿到无底坑的钥匙，这坑像是一条长长的通道，一直通往深渊，那里正是历代死去了的人的灵魂停留的地方。在新月就是指阴间，撒旦不许这些人死去，他们是属于他的，只有这些人才受到蝗虫的攻击。人在这时候想自杀却死不了，由此可见这一段的日子是何等的可怕。撒旦不许他们死去，因为还有一场光明与黑暗之战要打。有些人却认为这些人死不去是因为神不让他们死，原因是罪人必须要面对他们犯罪的后果，他们是逃不了的。所以拒绝基督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啊，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一般人都说人生有许多的事比信耶稣重要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那些都是第二、第三或者是第四重要的事。最重要的是你要决志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九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九章第七节到第十节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，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，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牙齿像狮子的牙齿，胸前有甲好像铁甲，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，有尾巴像蝎子，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。你听见了或者是看到了这一段描述的经文，一定觉得毛骨悚然，仔细的研究这些蝗虫的样子，就觉得他们的确与巴勒斯坦的蝗虫相似。我认为这一点是我们要注意的，蝗虫的脸像人的脸，它的粗须像女人的头发。约尔把蝗虫的牙与狮子的牙相比较，在约尔书第一章第六节。很多人评论蝗虫所发的声音，有一位法国的作家是这样描述的，他说，当蝗虫铺天盖地的在我们四周飞过的时候，它们产生的影响实在难以表达。它们飞行缓慢，有规律，所发出来的声音像是下大雨的声音。今天也有些人把蝗虫发出来的声音形容成飞机的声音。我记得有一位讲员说，蝗虫的毒钩是在尾巴，所以那毒钩就像轰炸机的尾部一样，那样的描述也很生动。不过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导弹的时代，也许你要把这些蝗虫比作导弹，可是我并不喜欢把它们比作今天任何一种的武器，因为它们不是今天的武器，而是在大灾难起才使用的武器。我们今天的武器已经可怕到一个地步，连世上的超级强国也要坐下来谈谈裁军的问题。经文说尾巴上的毒钩能够伤人五个月，凡是受到这些蝗虫攻击的人要忍受五个月不可言喻的痛苦。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一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一节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，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， 西尼尼画，名叫亚波伦。这些蝗虫跟普通的蝗虫不同，因为他们有一位君王。箴言书第三章27节说，普通的蝗虫是没有君王的，这些蝗虫的君王或领袖可能是其中一位堕落的天使，是撒旦的一个手下，他率领群众来侵犯地球，这是相当可怕的事。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破坏，在希腊文他的意思是毁灭者。这又叫我们确认但以理所说的，在堕落天使的邪恶社会里，他们的官阶分明。以弗所书所说的神的使者也同样分等级。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九章第12节的经文，接下去请你看启示录第九章第12节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，还有两样灾祸要来，这是大灾难期后半期的第一样灾。这个灾持续五个月，很明显的另外两样灾祸将延续到大灾难期的结束。这里暗示更可怕的事跟着要来到了。下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九章13节跟14节的经文。第六位天使吹号，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，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。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从金坛的四角发出一道命令。金坛代表祈祷，这里也是在开始吹号的时候天使所祈祷的地方。第六位天使不仅吹号，他还领受了一道命令，去释放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。那从金坛发出命令的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现在揭开了第七印，带出了这七只号以及后面的七个人物与七个愤怒的碗。那四个被捆绑的使者都是邪恶的使者，如果他们不邪恶怎么会被捆绑呢？他们一旦被释放，立刻就给地球带来一连串的破坏。我相信他们是因为罪大恶极而被捆绑起来的。为什么他们被捆绑在伯拉大河这个地点呢？这个相当难解释。不过伯拉大河这个地方在圣经里有它特殊的含义，这一点不容我们忽视。伊甸园的位置原本在这附近，人类的罪是从这里开始，第一次的谋杀罪也是在这里犯的，第一次的战争也是在这里打的，这里又是洪水开始泛滥的地方，然后才祸及全球。巴别塔也是在这里建造的，以色列民是被巴比伦俘虏到这里来的。巴比伦是拜偶像的发源地，而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全地的罪恶要受到最后一次的清算。伯拉大河实际上是东方与西方的分界线，也许从过去一直到现在，一直有一股压制的势力，使东方不至于影响到西方。但这一股的势力将要崩溃。拿破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，中国是一个熟睡的巨人，而神要怜悯那唤醒他的那一代人。我们已经唤醒了他，今天他是生气勃勃的。如果你把东方的人口放在伯拉大河那边去，你就看到 那是世界最多的人口。如果他们开始活动，那又怎么样啊？有一天他们将要活动，从亚历山大大帝起，那是白种人的天下。就白种人来说，殖民主义已经过去了，但是现在共产主义的殖民主义却是仍然向前迈进。那些黑色皮肤的人种也醒过来了，他们一直被压制，而很明显的，这四个使者跟他们被压制有关系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的经文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马军有二万万，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。第六支号吹响的时候，三分之一的人类要被杀。我们已经看过前面说到有四分之一被杀了，现在又加上另外的三分之一。在大灾难起，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要被消灭。难怪主耶稣说，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这支军队的人数是惊人的，有二万万。中国、印度和日本的军队加起来，很轻易的就有这个数目。今天世界人口最多的地方是在东方。这段经文所说的，主要是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世界要全面的受到蝗虫所代表的魔鬼的世界所攻击。他们将发动一场大战，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要牵连在里面。这二万万是人类吗？可能是，不过我相信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魔鬼世界的一次全面性的攻击。这是因为撒旦打开无底坑的门所带来的结果。下面的描述就更证实了这一点。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九章十七节跟十八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九章十七、十八节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，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，如紫玛瑙，并硫磺。马的头好像狮子的头，有火，有烟，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。很多人认为这些是坦克，是作战用的坦克车。他们怎么知道在大灾难期会动用到坦克呢？我们所谈论的是未来的事，按今天的坦克来看，这也许是，但我们认为这一些会是更加精密、配备更精良的武器。我们注意到那些颜色夺目，那些骑马的也极不寻常。火是红色，紫玛瑙是带着深蓝色，硫磺是浅黄色。马是战争用的动物，现在魔鬼向人类宣战。这些从魔界来的生物是非比寻常，他们可能是恶鬼，或者是被鬼所控制的。有人认为，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只要相信就好了，不要去做什么评论。今天一般读启示录的人所碰到的问题，就是他们不相信，所以就无法明白。如果你很单纯的相信，所预言的一切对你来说就很清楚了。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从阴间来的邪恶势力要侵袭人类。这里所说过的三样灾是真正的灾祸，火是真正的火， 烟是真正的烟，硫磺是真正的硫磺。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也发生同样的事。在这时候，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要被杀，三分之一的自然界已经被破坏了，而人类还没有受到如此大的审判。如果世界的人口是15亿的话，那么就是说有5亿的人口要被杀害。请记住，在第四印揭开的时候，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类被杀害了。在人类历史中，像这样可怕的伤害是少有的。相信那投在广岛的原子弹与这要来的伤害相比，也是小巫见大巫。这里造成的人命伤亡，听了就叫人胆战心惊。不过主耶稣说，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。人类到那个时候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恐怕会纷纷的自杀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暂时讲解到这里。今天我继续讲解启示录第九章。我们看到在大灾难起的时候，第六位天使吹号，带来可怕的灾祸。那被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出来了，并且世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杀害。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九章第19节的经文。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九章，我要读第19节的经文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，因这尾巴像蛇，并且有头用以害人。这些马并非普通的马，它们的口有杀伤力。最叫人吃惊的就是它们的尾巴像蛇，并且有头用来杀害人类。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九章20节跟21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九章20节跟21节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，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、邪术、奸淫、偷窃的事。邪术这个词在希腊原文跟英文的药品这一个字很相近，或者是指的药品说的。大灾难起的时候，药品将不受到限制，那些没有得救的人生命中必定与药品分不开，而且药品对他们有多种的用途，使他们在大灾难期能够受得住那样的灾害。我相信当人被这种不寻常的生物所咬伤或者是蛰伤的时候，就靠这种药物来医治。虽然他们不会死，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像是快要死，因此他们就服用药物来减除他们身上的疼痛，并且帮助他们能够忍受大灾难期的灾难。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宗教也与药品有关，那个时候将出现一种药品文化、药品宗教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药物跟那个时期相比是很小的规模，到那时候人们会寻求一些东西来帮助自己减少痛苦，或者是使他们能够超越困难。酒精会是其中一种最普遍使用的东西。我要引述塞斯博士在1906年出版的一本书， 其中一段有关药品的评论，我特别把年份说出来，原因就好像他这本书是在昨天写的，或者是他写好了准备在明天的报纸上发表出来似的。他写着说，我们只需要想想人们如何的使用酒精、鸦片、香烟、各类的化妆品和药物来加强本身的吸引力，想想与肉欲有关联的药品，想想从灵界而来的灵媒和医治，想想各种药品代理商如何鼓励人们随意的购买药物，以重整自然界的惩罚所带来的破坏，想想因这些事物所引发而不断增加的罪案，以至于社会道德堕落，就可以看见这种种道德沦亡的迹象，正是第六之号吹响时的特征。你或许会以为他这一段话是为今天而写的，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什么药品文化或者是毒品酒精之类的问题，今天几乎每一个邪教都使用毒品在性方面的用途上。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不仅犯了邪术的罪，他们也沉醉在酗酒与毒品之中，甚至于犯奸淫，以至于有偷窃的行为。行邪术、奸淫、偷窃这一类的罪行会不断的增加。我相信敌基督会使用这三样东西使人类就范，屈服在他的手下。在那个时候，人类会很轻易的受引诱，在毒品的迷惑之下，人们会接受一切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说，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。我相信在教会被提之前，福音要传给每一个人，而且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人人都会听到福音。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只会发生在那些拒绝神话语的人身上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一节十二节说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一旦你拒绝福音，不把神洁净你心里，你就会去信从虚谎。这就是今天有那么多人轻易的相信一切临到他们的事物的原因。今天那些不接受神话语、不坚守神话语的人很容易就成为邪教的猎物。启示录第九章我们讲完了，现在我们接着讲解启示录第十章。第十章是第六之号与第七之号之间的插曲，在第六印与第七印之间有一段插曲，描述到在大灾难期两批被救赎以及受神印记的人。而现在在第六之号与第七之号之间，我们会看到另一段的插曲，在这里向我们介绍三个人物。这一章描述到一位大力的天使，而在第十一章的头十四节给我们看见两位见证人，至于他们是谁就不得而知了。好，下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。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脸面像日头，